基督徒。第二年，塔拉以优异的成绩在学校读完中学，他被邀请去伊朗做一个宗教研究。他们一家人经常去伊朗朝拜，塔拉迫不及待地想体验在那里学习的挑战。同时，他也相信他秘密研究圣经会让他在基督教研究中有个出色的开头。塔拉一家人陪伴他到伊朗。正是在伊朗，塔拉遇见了第一个基督徒。那天下午，他走出旅馆，打算去当地的清真寺转转，为课堂上布置展示材料作业，拍几张庭院的照片。对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孩来说，独自外出是很危险的，但塔拉向那天负责照看她的大哥保证，说她不会走远的，她大哥勉强同意了。当他在清真寺中来回拍照时，塔拉看到了奇怪的一幕。一个男人坐在地上，身旁是个比塔拉小几岁的女孩。那个男人紧握双手，眼睛望着天空，很明显是在跟人说话。你在干什么？一股奇怪的力量吸引塔拉走近他。我在跟上帝说话。那个男人简单地回答。你不可能跟上帝谈话，塔拉天真地笑着反驳说。他不会下来跟你说话的，你也不可能去天堂见他，除非你死了。你怎么能跟上帝说话呢？那个人耐心地看着塔拉，微笑着说，我不仅跟上帝说过话，还得到了回答。现在塔拉确信这个人是疯了。你得到过回答，你既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天使，怎么可能得到上帝的回答？你想知道怎样跟上帝说话吗？当然，我乐意知道。塔拉说。其实塔拉一点也不相信他说的话，但他希望听到他徒劳的解释。我给你写下地址，明天4点在那儿见我。那人拿出一张纸，写下教堂的地址和联系方式。在那儿，你不仅会知道你能与上帝说话，而且你也会知道上帝同样爱你。回到旅馆后，塔拉把这一切告诉了他哥哥，他勃然大怒，你在想些什么？你不能去那个地方，那是一个基督徒教堂，这是伊朗，你是一个穆斯林教徒，万一被别人抓住，你会被绞死的。我的学习就是研究不同的宗教，如果我不去做调查，我怎么完成我的学业？塔拉抗议说。最后，塔拉的哥哥同意去当地的警察局提出参观教堂的正式申请，然后去法院获得了官方批准。但政府只派12名警察和他哥哥陪同他一起去。你没有必要害怕，他哥哥说，我会和警察在门口外面，以防万一。塔拉奇怪教堂里到底进行怎样的活动，需要如此严密的安全措施。第二天下午4点，塔拉走进了教堂，警察和他的哥哥在外面。塔拉慢慢地走进去，身体微微颤抖着。除了昨天在庭院里遇见的那个人外，塔拉从未见过任何一个非穆斯林教徒，他想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子，都做些什么。难道他们真的很危险吗？他在靠近教堂出口后排找到一个位置坐下，这样必要时他会很快出去。大多数木凳上已经坐满了人，唱诗已经开始了。唱诗班唱出了许多首诗歌，塔拉听出有些歌词是他曾在圣经里读过的经文。歌唱结束后，一个人走上台去，向任何需要带导的人走到前面去。几个人起身向台前走去，塔拉确认其中一个是他昨天在庭院中遇见的那个人。他怀里抱着一个大约8岁的女孩，塔拉猜测这可能是他的另一个女孩。 女孩看起来全身瘫痪，胳膊无力地耷拉在她的父亲背上，两眼无神，如同死去了一般。那个男人走到前面，开始大声祷告，祈求上帝医治他的孩子。教会其他人也一起开口祈求上帝医治这个女孩。塔拉又一次想，这样跟上帝说话一定是疯了，上帝为什么会来帮助这个孩子？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。尽管塔拉心里疑虑重重，她还是被这一切吸引了。她想把所有发生的事用于自己的论文写作中。然而塔拉注意到瘫痪的女孩开始动了，她的腿慢慢伸直了，她父亲轻轻地把她放在地上，帮她站起来。我的上帝，塔拉想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完全被医治的小女孩沿教堂过道走来，教堂里的人又一次高唱起赞美诗。那个小女孩走到塔拉跟前，盯着她的眼睛，说了一句简单的以马内利，然后转身走到了他的父亲旁边。塔拉被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吓呆了，各种想法在他脑海中盘旋着。教堂里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小女孩单单走向他呢？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？塔拉进行的宗教研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问题，而不是答案。他决心要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他不敢把教堂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任何人，但他也不会忘记那天的事情。回到巴基斯坦的家里后，他找出唯一能给他答案的那本蓝皮圣经。这次塔拉不再是为了通过测试，而是在努力寻求真理。他开始每天钻研圣经，试图理解圣经和可兰经的区别。为什么穆斯林教徒会如此反对基督徒？基督教的上帝一定是真的，他想，不然他怎么会听见他们的祈求呢？